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集体学法背法共同精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日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形式，我们的学法小组成立已有10余年了，贵在坚持，我们风雨不误，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着，改变着，提高着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大丰收的感觉。第一部分，成立学法点。 A 同修今年75岁了，是退休教师，1996年得法。2007年，他从乡下来县城给儿子看孩子，他想让更多的同修都精进起来，就有组建学法点的愿望。可是跟儿媳妇在一起住，儿媳妇不听真相，更不让别人来学法。 A 有2套楼房，有一套租出去了，为了有个学法环境，成立一个学法点。2014年 A 就跟孩子商量要搬出去住， A 意已决，他们也只好同意了。 A 搬到了自己的楼，成立了学法点，现在已11年了。学法点有5人，每个人心性高低不一样，哪里有病业同修， A 主动去交流，小组同修整体给发正念。2023年秋季，他听说有一个同修出现了病业，这位病业同修没有告诉在外地上班的孩子，生活已不能自理。 A 想起师父说的话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地西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他不顾家中丈夫生活不能自理的困难，要找车接那位同修到他家，那位病业同修不愿给他找麻烦，就没去他家住。 A 同修白天没时间，就早晨经常给送饭，那位病业同修很感动，增强了那位同修战胜病魔的勇气，很快走出了病业关。这个学法点的同修都感到很温暖，认真地做好3件事，精进修炼。第二部分，提高心性，救度众生。我们集体学完法，经常交流如何提高心性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一，儿媳变了。因为起诉江魔头， A 同修被教育局找去， A 不配合，于是他们扣留了 A 的儿子，不让他上班。 A 的儿子毫不畏惧，晚上他们只好把他放回家，他还安慰妈妈说，妈您别上火，他们不让我上班，我正好休息一天。可 A 的儿媳态度就不一样了，他用手指着 A 的鼻子嚷道，你败家呀，你影响你儿子，还影响你孙子。 A 同修用不大的声音正色道，某某你把手放下，你也是有素质的人，怎么能这样对待长辈，我修大法做好人有错吗？是邪党在迫害，你要明辨是非，分清好坏。儿媳无语而去。从此以后，儿媳对他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，他不再反对 A 了，有时还给 A 买衣服。 A 同修生日的时候，他主动做饭，有同修去他家，他也会热情地打招呼。 A 悟道，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，我们不能一味地忍耐而不敢正视大法，只要我们能给大法一个合理的位置，世人就不敢小觑。二，学法点同修共同精进。 A 多年坚持救人，我们的学法点每年在划分的区域发一遍真相资料，因县城楼房监控多，有的同修有顾虑，他就带着这样的同修去发，他自己天天出去做， 他走到哪，真相粘贴就贴到哪儿。他还经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 B 同修是 A 的丈夫，由于正念不足出现了病业状态。我们学法典的同修不放弃他，不嫌弃他，天天围着他学法。他每天听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看大法视频。在2023年他长出了一口新牙，令我们非常感动。这是师父对他的鼓励，也是对我们学法典每个人的鼓励。西同修默默无闻，法背得很好，他从不与人争辩，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，三件事从不耽误。他风雨不误地在街上讲真相已有六七年了，每天劝退多则八九人，少则三四人，很少有不退的情况，真的像云游一样。他遇到各种人，有感谢的，支持的，有反对的，破口大骂的，也有想举报的，在师尊的保护下都有惊无险。这么多年也记不清西劝退了多少人了。有一天他走在街上，恍惚间看见满街都是人，心想怎么这么多人啊。一个声音告诉他，这就是你的众生。他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他。D同修每天在街上做生意，有常人同行时常当面抢生意，硬生生地把来到他摊位前的客人拉走，并且还时不时地指桑骂槐，口出恶语伤他。开始D同修心中不服，怀有怨气，有时会争辩几句，看见那个常人就心中有气。通过不断学法修心性，切磋交流，认识到是自己还有利益心、争斗心、不服气的心、顾虑心等等，逐渐的能做到坦然地面对他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生意却比以前更红火了。最重要的是心胸豁达了，不再为蝇头小利动心了。易同修是个医生，他说，我因为有妒忌心、争斗心和不愿意被人说的心，曾经和部门领导发生几次争吵，我明明没有迟到，他硬说我迟到了。别人休班了，工作让我干，别人不休班，有事出去了，工作也让我干，别人不会干的工作还让我干，我心中不满，不愿意干。他就借题发挥，用肮脏的话语数落我、骂我。我每一次都觉得很委屈，但是每一次用法衡量都还是自己不对。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心灵撞击中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是我的人心在作怪。他是常人，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呢？我是个修炼的人啊，我不是修真善忍的吗？我做到了吗？没有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不是让我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吗？坦然不动吗？我明白了，我放下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他怎么嚷我，对我如何态度不好，我也不动心了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变了，变得非常的尊敬我，遇事都是商量的口气，再也不那么盛气凌人了。易同修还说，我的怕心也很重，发资料都是胆胆突突的，讲真相也有点不敢讲，都是和熟人讲，觉得可靠的人我才讲。可是今年一次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有一天发真相资料时，刚要下楼就听见开门声，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下，回头一看门开了，一个人探出头来问我，干啥的？我说，啊，我是发资料的，放你家门口了，你好好看看啊。只见他低头捡起资料袋，嘴里说着，啊，法轮功的，然后就回屋了，顺手关上了门。我心想，还发不发呢？发。就这样，我把剩下的资料全发了。我好惊讶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坦然啊？同修说，这是师父在鼓励你。我悟到， 这都是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。第三部分，集体背法，共同提高。这么珍贵的大法，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。这是一部宇宙大法，这是一本天书，这么珍贵的宝书，我们一定得背下来。开始背法感觉很难，背后面望前面，但我们深知这是一部宇宙大法，再难也要坚持背，让法扎在心里，融在每个细胞中。我们学法小组是从2023年10月1日开始集体背法的，每天背两页，先集体读几遍，然后再集体背，不会的回家再练习。现在已经背到第九讲了。背法使我们对法的印象更加深刻，思想更加集中，以前不理解的地方也渐渐地有所领悟了。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有收获，我们会继续坚持背下去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，让我们在苦海中找到方向，让我们在迷中找回自我，让我们在乱世中不断升华，让我们在集体学法中不断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背法中剜心透骨过心性关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怡然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日。我是1994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0岁，头发乌黑，皮肤白皙细嫩，白里透红，没有皱纹，这是法轮大法给予的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弟子深深地感恩师尊。下面把我一段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写出来，向恩师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在背法时修去人心执着。我与 W 同修一起学法，每人轮流读一自然段，一次通读两讲。集体学法时 ，W 有时也背法，我帮他纠错。有几天我状态不太好，有时犯困。这天正好学第一讲和第二讲，我忽然发一念，我也背，还真挺好，不困了，背错的比较少，我还挺高兴。接着背第二讲，这回不如第一讲，错得多了。两讲学完后 ，W 有些不耐烦，撂下脸来说：“这不行，错得太多。”我很沮丧，一盆凉水从头灌下。我低声说：“那我不背了。”心里很难过。下次学法前，我说我有想法想说出来，我说，你说我这不行，错得太多，那你不也错吗？我是比你错得多，错多错少不都是错吗？你背时，我认真地为你看着，我背时，你咋就不耐烦了？他说，一次与同修交流，那位同修说，他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给同修背法，因他们都不会背法。一次做梦，他一头乱发，怎么也梳不开。醒来悟道，不能再背了，怕背错了，这不是乱法吗？我说，那是在看守所，没有转法轮书来纠错，那也不能说是乱法。咱们这是集体学法，你手捧转法轮看着呢，我怎能乱法呢？他说，你自己愿咋背咋背，集体学法就不行。虽然声音不大，但语气严厉。 我说，你这是扣帽子，党文化的东西，你背错行，我背错就不行，你也太霸道了。我说，师父的讲法没有讲过法背错读错了是乱法，你不得用法来衡量吗？怎么把那位同修悟的直接扣到我头上，太不公平了。我表面微笑着轻声细语地说，内心不平衡，愤愤不平，天大的冤枉，内心觉得遭到打击，怨恨心也出来了。你这是不善，不理解我的苦衷。我丈夫去世不久，对这份40多年的夫妻情还没完全放下，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，指导我，好为人师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敢背法了，怕被扣帽子。抱怨心、怨恨心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出现腰疼假象，从没有过的疼痛。我开始向内找，静心学法。我悟到该提高了，开始向内找。我找到了怕被冤枉的心、自卑心、攀比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欢喜心、怨恨心、注重他人的评价、不服气的心等等。这时已是3-4天了，疼痛加重，躺下、坐着、蹲着，半天起不来。我又深入向内找，这绝不是小事，师父一定是用同修的嘴点化我，用重锤敲醒我。我向内找，对背法的心态，凭着对读法时的记忆，以为读上句知下句，胡论的背法，恶党文化的急功近利，糊弄事，不想付出又想得到，不是一字一句的踏踏实实的记在心里，融于法中，为背法而背法，没有法的内涵做指导，心性得不到提高。我再次静下来查找自己，近一段时间感觉提高很慢，几乎没有悟到法理。自己学法时，有时就像隔着一层东西，学法不得法，有时犯困，有时眼睛看着法，眼前出现影像，时而右耳朵听见说话，甚至几个人吵吵嚷嚷的，有时杂念丛生，静不下来。背法时非常想把法背下来，这么好的法刻在心里，印在脑子里，多好啊。可是一背法时，一会儿就着急，闭上眼睛背，背不下来时睁开眼睛看看，睁开闭上，反反复复的睁开闭上，眼睛就疼，就闭一会儿，又困了，又放弃了，不愿背了，没有毅力，怕吃苦。平时发正念时，我形成习惯，在家、出门坐车或走路都发正念。一段时间发正念，心里念发正念的内容时，一个声音也同时念，甚至是很多人一起念，非常同步。我没有悟到是怎么回事，我想和学法时的现象不是一回事，于是我加强主意识，被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一截，这种状态没有了。又找到一些人心，爱听好听的，执着自我，证实自我，强势，不修口，爱发表看法，显示心，妒忌心，看别人背得好，不是替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你背得好，托书背，别拿着书，还时不时的看一眼。要放下自我，为同修着想，无条件向内找。我的怨恨，他会感受到是恶念，他在因此而产生执着，岂不是伤害了他？ W 同修的出发点并不是想伤害我，他在替我着急，想让我快一点突破出来。我应该感谢他帮我提高心性。 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清除怨恨心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发一小时的正念，腰疼戛然而止。太神奇了，我双手合十，感恩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和精心安排。 W 同修说，对你造成这么大伤害，对不起了。这段时间也是我修去情的过程。丈夫病逝了， W 同修找我说，咱俩被法。我说，心不静，等过期吧。过几天 W 又来了，说咱学法吧，我们就通读。当时一周学两到三次，可还是情一阵阵的往出翻。40多年的夫妻情，再加上有楼贷，因被迫害被迫买楼搬家。他生前我们两人有退休金，一人的还款，一人的生活用，这下缺了一份收入，多犯愁啊。他生前支持我修炼，认同大法好，可是缘分没到，没能走入大法修炼。二，修去对丈夫的情。2018年，两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，说我家有练法轮功的，被举报了。我被强行绑架到派出所，11个月内，警察绑架我3次。师父慈悲保护我，2次正念闯出派出所，3次我被非法拘留5天，4次非法抄家，警察一无所获。在派出所，我给警察讲真相，成功劝退4名警察，2个党员，2个少先队员。在拘留所讲真相，我劝退2名犯人。丈夫本来就有脑出血后遗症，受这几次警察绑架抄家的惊吓，害怕担心。我被非法拘留的5天中，他5天不吃不喝不睡，就是哭，病情加重，过早去世。尽管是中共因我的信仰迫害我，我还是很自责，思念与忧愁交织在一起，这心真苦啊。必须要放下这份情了，我就抄转法轮，这样能强迫我静下心来，不然就抄错。抄一遍和核对一遍共用了半年时间。这过程中，我和 W 同修一边学法，我一边利用晚上抄法。这份夫妻情已经很淡了，一切都有安排，缘分尽了就是天意，顺天意吧，不能逆天意而行。他是来帮我修炼，提高心性的。一天早上练静功时，看见几个女的来回走动，有拿盆的，有拿毛巾的。我心想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时看见一赤条条刚出生的婴儿，面目特像他。我想是师父演化的，怕我认不出来吧，他应该是转生了。当心性过关，悟到法理时，向内找，顿觉豁然开朗，心情愉悦，心性得到提高，真有一种柳暗花明的美妙殊胜的感觉。找出来这么多人心，真是件大好事。现在我能静心学法了，被法也有很大提高，心性提高了，法理又给我展现了，向内找真好。我深深地悟到，学法背法是非常严肃的，要踏踏实实，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背，认真地读，没有捷径。我现在认识到，法背错了，读错了，对法也是不敬。我们应该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态，拜读这部伟大的天法，身心的每一个细胞都融于法中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 修成为他的伟大觉者，跟师父回家。结语：《西游记》中唐僧曾说：“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性莫大焉。”师父在我生生世世转生时，都在看护着我，在大法弘传时不至于落下，得法修炼。我能在大法弘传时喜得大法，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我曾经患有多种疾病都好了，如高血压、冠心病是世界疑难病，类风湿、不死的癌症，丙型肝炎是无法痊愈的，后期就是癌症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这些病全好了。法轮大法创造了医学史上伟大的奇迹，弟子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恩师。